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3日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可能的峰会前，美国要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川普总统对博通收购高通案下禁令。习近平终身制，白宫称这是中国的决定，美国不智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听一条美国的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执行其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说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一方向。麦克马斯特说，他告诉各国外交官，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他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个机会持乐观态度，但我们决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直到我们看到朝鲜说到做到，无核化真正取得进展。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核。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星期天，外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含有的致信博通和高通，对该收购案表达了基于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该委员会警告说，将向总统建议否决这宗价值1170亿美元的收购案。博通星期一早些时候透露，计划提前一个月将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以此消除审查机构的顾虑，清除收购的最大障碍。但川普总统下令禁止这宗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并购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大3月11号投票修宪，让习近平能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对此，白宫表示，这件事美国不智慧。而白宫昨天也对川金会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川金会还是对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呢，被问到是说，在上个星期四，这个韩国的特使来到美国，并且在白宫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消息之后呢，白宫方面好像一直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证实，尤其是那个韩国的特使郑义荣所说的5月底之前要见面，但是呢，白宫方面无论是正式的声明或是私下跟官员的简报都没有讲到5月这两个字。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又再度被询问说，到底川金会是不是在5月之前会发生，那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真的发生。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相信朝鲜会议会如期而至，朝鲜已经许下数个承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坚守自己的承诺，所以朝鲜会议在日程上。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他的媒体，也都没有提到这个川金会的消息。那么对白宫的这个回应，还有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完全都是只字未提。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他说朝鲜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三项的承诺，那么也会持续的在继续对朝鲜施加国际社会的最大压力。那么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呢，希望川金会还是能够被举办。那么除了在讲这个之外呢，今天这个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就是关于昨天中国人大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想请问一下白宫方面的看法。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呢，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美国没有立场发表看法。而他也提到了习近平还有川普的个人的这个私交，以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跟习主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中国高层加大对朝鲜施压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两位领导人良好的关系。但是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他需要确保在贸易议题上中国没有占美国的便宜，所以我们会继续为最大化的保证美国的利益而努力。
是的，更多关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个详情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猛烈抨击金正恩数月之后，
火箭人是在进行自杀行动。
川普总统显然为这次朝核问题的外交突破感到自豪。
很多人认为我们就要打仗了，突然之间他们说我们将进行会面，不会再有导弹试射，他们希望去核化，
还需要决定时间和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宣布。
白宫表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还在早期筹备阶段。
This potential meeting has been agreed to. There are no additional conditions being stipulated.
美方已经同意会谈，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但我们需要重申，朝鲜不能进行导弹试射，不能够进行核试射，也不能公开反对美韩计划的军事演习。
川普多次指责前几任总统没有有效地处理朝鲜核威胁，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名高级顾问质疑川普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方法。
去核化当然是终极目标，但是认为朝鲜将在一次会面中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力量，我觉得没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所以必须要给予时间来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欢迎外交努力，但是外交努力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否则如果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次会晤上，然后会面失败了，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增加了。
川普总统则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会谈时我可能会很快离开，也可能坐下来谈。坦白说，为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磋商一个最伟大的协议，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
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平壤的意图表示怀疑，但很多人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让人头疼的核挑战的可能性令人无法拒绝。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说这个不能让中国占美国的便宜。但是他同时又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他正在帮美国解决朝鲜问题。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朝鲜问题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的私人的私交，都是川普总统心目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使得在位国家主席可以无限期当下去。海外舆论认为这次修宪是为了习近平长期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而量身打造的。在中共舆论一致的宣传和控制下，中国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不过凤凰网发表的一篇社评以及这次投票结果也表明，即便当局如此严密的控制，仍然没能达到千人一面的局面。下面请听媒体观察节目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海外呢，反对中国这次修宪的呼声并不低，但是在中国恐怕完全就是两回事，你听不到什么反面意见。
是，
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呢，就是讲究一致通过，什么东西都要求一致。那么这一次修宪是不是一致通过？
很明显有一个大屏幕，他把中共这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这个结果给反映出来了，那么是有几票同意，几票反对，几票弃权，他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媒体，就是星期天通过投票之后呢，中国的媒体并没有立刻报道就是几票同意几票反对，而都是只是说经过表决同意了修宪，就是这样。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记者都请到外头去，不让记者参加，几分钟以后投票完了之后记者才进来，有那个很多眼尖的记者呢，他就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投票器把那个照下来，照下来以后，所谓现在大家说的有图有真相，就知道有人几个人投票，几个人反对，几个人弃权。那么按照这个投票结果呢，那可能是在中共的这几十年执政当中吧，除了在文革期间那次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那次投票，这一次大概是就是中共所主导的所有的重大投票当中，大概是反对票应该是最少的几次之一吧。
那你刚才提到刘少奇那一次，就是把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然后呢并且受到迫害，他这个是全票通过吗？
当时呢是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期间，1968年的11月，是中共8届12中全会上。当时呢，因为文革中很乱嘛，就弄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中央委员，大概130多个人，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这130人投票，当时是毛泽东主持嘛，毛泽东当时如日中天，权威非常大，那说一不二，就跟现在今天这个金家王朝一样，是红太阳。那么在毛的主持下要把刘少奇开除出党，这个当时就是几乎都是全票通过，130多个人，大家人人举拳头举手通过，只有一位女士，当时她叫陈少敏，她是当时呢就趴在桌上，她不投票。然后后来那个文革以后给刘少奇平反之后，然后中共说是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时候人叫陈少敏。但是用现代的就是政治学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性质来看呢，陈少敏当时只能算是一种，就是投了弃权票，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不过在那之后呢，就是以后所有的投票当中几乎都是就是说全部通过，一致通过。因为大概只有在江泽民的这个几次投票当中有遇到了这个不少的反对票，有大概有100-200个反对票，那个是当时是非常就创纪录之多。那么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共的修宪投票呢，就是人大代表修宪投票呢，几乎可以和1968年那次中共8届12中全会上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那次投票的那个效果几乎是可以这个相比较的。
那么看起来呢，不管是什么时代，你都压抑不住，完全压抑不住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声音，反对声音啊。那么现在在这么大一个中国，这个这次投票你看呢，出现了这个高票通过的这样一个局面，10多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反对声音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反对声音在哪里？这个敢于建言的这个中国媒体又有哪些呢？
敢于建言的中国媒体，咱们先说建言的中国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呢，虽然它在香港，中国在香港，但是它也归中宣部管。
对，
所以你要是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这个视频，对不起，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登出来的，把它删了。3月7号它发出来以后，马上把它删了。那么反对的人的意见也有，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媒体环境当中，他不允许你出现。那么你看我们都知道的北大教授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胡佳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老鬼马波发表了反对意见等等，北京
还有李大同
王英等等，起码有十几个，就是包括合作修科学家合作修也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他不让你反对，就让亮相。 你在微博上修宪好多词都给你弄成这个屏蔽词，你一修宪他当局就给你删了，所以没有人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不管是官媒也好，是自媒体也好，是民间媒体啊，是网络上，他是网管这回删得太厉害太严，但是还是你挡不住，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发生任何声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到海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高票通过了民间备受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本次修宪赋予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个人独裁取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近40年的制度性专制，标志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期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而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时代成为过去。无论制度性独裁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中共一党专制，但是二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次修宪引发如此大的震撼效应？取消任期限制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谋取终身制？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外媒说中共修宪是划时代的，胡平说突击修宪一夜回到改革前。胡平说，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次修宪废除任期限制是一个节点，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回到旧时代。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当时就有中共官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现在这次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因为当年82年的制定宪法，对领导人的任期做了明确限制，本身就是当时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那么今天取消了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意味着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倒退。
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修宪不会改变一党专政，而张立凡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新时代这个说法是从19大这个就已经开始了，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开始的这个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说节点嘛，当然也算是一个节点，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胡平先生刚才的这个表述，还有那位网友的这些提示，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次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这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无非是集体领导或者是个人独裁。这个在这个党魁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是集体领导。在党魁这个能够达到高度集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独裁。那毛时代就是个人独裁，然后毛时代以后就没有像毛那么强的人了，所以呢就是各个派系大家这个共同理事，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各个山头的大佬出来这个开个家族会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各国的这些秘密会党或者是黑手党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种一党专政的性质 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中间得到了体现。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光是这个改主席任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修改了宪法，而且它这个宪法的修改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句后面它增加了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句定语，这句定语实际上就使我们回到了1975年宪法，也就是内部文革宪法，那个文革宪法也是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做了一个定语，这种表述。那没有，世界上还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用宪法的形式写下来，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个本身也就为这个个人独裁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也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
嗯，
那这个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下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往回走，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我一直讲，我说这个中国这100多年，最后总是在走这个历史的死循环。
嗯，
现在一个新的死循环又开始了。
胡平先生曾经写文章说，习近平建立的个人独裁是最坏的制度。他解释说，无限个人独裁比君主专制要恶劣得多。胡平说，
因为习近平要建立的这种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他比起传统的君主专制要恶劣得多。你看传统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话，来自于君权神授的神话，来自于这个悠久的传统，那皇帝并不认为真理的化身，那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呢也可以是批评啊，这就给臣民发表意义呢多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嗯，
而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呢，你却自称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啊，而这一点呢是写到宪法里所许的，因此任何批评反对意见按定义那就是不允许的啊。再有呢，在君主之下，君主的权力正因为他是来自神话啊，那么他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那皇帝犯了错，他可以认错，他可以下罪己诏，下了罪己诏之后他还是皇帝。可是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你自称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你犯了错你就不敢认错，因为你一旦认错你就会下台。所以共产党伟大领袖总是不认错，犯了错呢，他就会一旦犯了错之后，他就会犯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头一个错误，所以他会错误就必然越犯越大。
嗯，
再有呢，你过去的君主专制他本来就是世袭的，是终身制，所以皇帝一辈子也不担心别人把他改选，把他选下来。而你共产党的领袖，你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名义上形式上还是有定期改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的共产党领袖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篡党夺权，所以他就比古代的皇帝呢更多疑寡恩，更肚能太闲，更热衷于不断的搞清洗。再有呢，你这个接班人也是这个共产党这种独裁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接班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是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世袭，一种就是民主选举。而你共产党呢，既不敢民主选举，也不敢公开的搞世袭，因此你没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共产这种个人独裁，最后呢，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总是充满这个血腥的这个权力斗争。
嗯，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过去的皇帝，正因为他权力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神话，所以相当的稳定。因此，皇帝的权力呢，可以弱化，可以虚化。那么，君主专制呢，可以走向这个君主立宪。可是共产党这个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呢，他必须要实权在握，他不能搞虚君，他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从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要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就比其他制度就更为困难。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修宪的真正民意是怎样的？张立凡说，人民是虚词，宪法是橡皮泥。他是这样说的。
我肯定代表不了民意，我是一个个人。
嗯。
但是呢，你说这个，我看这个中共这次，在这个他们的文件里头，在他们的讲话里，开口闭口都是讲人民，这个人民其实是个最虚的东西。这个讲人民的民意，其实就跟讲这个封建时代讲君权神授，其实是同一类的东西，都是一些神话。而且你看这个中国，大家说中国人大是个橡皮图章啊，但是你仔细想，中国的宪法也是一团橡皮泥。就是自从这个八二宪法颁布以后，本来还有点样子啊，然后从88年就开始就修宪，到现在为止已经修宪5次，就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被这个反复的这个修改甚至是蹂躏啊，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你能找到其他的先例吗？当然可能不是没有，但是如此频繁在20年的时间里头修改5次，这种先例恐怕是很难找到。所以这本身就表明，就是执政党并不尊重宪法，他就是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好像这个权力在我手里。所以这次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明报》这个有一个消息，他就是说这次修宪大部分的副部级的干部事先都不知道有这个修改主席任期这项内容。
嗯，
那更不用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民意的代表或者人民的代表，他们在这个镜头面前，他们自己都畏畏缩缩，都不敢出来说一句啊这个有担当的话，这本身就是自己心里也心虚啊。那这个过程本身，你要说八二宪法从80年就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酝酿，提出草案，经过讨论啊，甚至有社会讨论，有什么党派协商，这套程序它也都是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被报道。
嗯，
啊，然后才有了八二宪法，这个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啊，那至少表明这个姿态或者这个程序正义这个脸面他还是想要的。但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事情。
嗯，
哎，在这个这刚才胡斌讲，实际上在2月20几号之前，就是说提出这个公布这个修宪的消息之前，没有任何媒体说过有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就抛出来。所以这个本身这种开快车的做法本身就说明啊，实际上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3月11日星期天，被广泛称作中国共产党橡皮图章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出意料地按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指令，完成了他的橡皮图章使命，以 99% 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坐到他的生命最后一息。在很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眼里，习近平再度恢复终身制，这种做法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很像是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习近平究竟是否是袁二？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人大代表进行修宪表决之前，中国人大那些并非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得到中共的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必须听从安排和指挥，投票赞同修改宪法，让习近平得到他所期望的终身制。因此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在这次中国全国人大修宪投票中的反对2票弃权3票， 大有可能是中共最高当局特意安排的，其目的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共治下的民主并非弄虚作假。按照习近平当局的规定，任何跟最高当局指令相左的言行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2018年2月25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坐到死。自那时以来，中国网民提出的“袁二”的称呼在中国国内外不胫而走。中国网民用“袁二”来称呼习近平，是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先前明确的规定要废除官职终身制之后恢复终身制，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中国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确实是像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与此同时，在当代中文俚语中，二还有表示愚蠢、邪恶、蛮横的意思。习近平究竟是不是21世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二世？赞赏、反对、怀疑、旁观习近平的观察家们对这个重要问题看法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但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各路观察家都没有争议的是，102年前，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国社会各界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反对和抗议。今天，习近平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共治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各界的意见表达渠道，批评者的声音几乎全部被封杀。今日中国远远不如102年前的中国自由。102年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自己掏腰包，费尽心机印制了一份或为数不多的几份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顺田时报》山寨版，自欺欺人。那份山寨版《顺田时报》上面刊载着社会各界纷纷表示赞同袁世凯称帝的假新闻。今天的中国的各种媒体则都是公款支持的山寨版《顺田时报》，可以随时按照习近平的需要发布假新闻，自欺欺人。102年前，袁世凯称帝之后，在社会各界和国民的谴责和诅咒的压力之下，过了83天便不得不宣布放弃帝位，几个月之后在众人的诅咒声中病死。今天的中共政权用庞大的军费，用超过庞大军费的维稳经费维持的警察和特务机构，控制了社会各界的发声渠道。习近平不需要面临当年袁世凯一世的压力，因此假如没有突发事件，习近平在83天之内被迫放弃龙椅和终身制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中国的宪法理论上虽然是中国的基本大法，但由于中共长期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明文规定保障的各种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司法公平等，长期不能落实，甚至反被中共当局肆意践踏。因此，宪法顶个球、宪法就是擦屁股纸之类的说法在中国长期流行。2018年3月11日，这个球和这张纸上明确写上了习近平的名字。日本时事社星期天，也就是3月11日，从北京发出报道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11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宪法修改之后，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长期在位，修改宪法获得2958票赞同，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宪法上也明确地写入了习近平指导思想，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日本共同社从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 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3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撤销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规定，将习近平国家主席，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思想明确标明为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也在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新修改的中国宪法序言列入了去年秋天中共19大写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政治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所鼓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来就在中国和中共一人独大的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1980年代中共决定在中国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避免中国再次出现领导人终身制，是因为中共前终身独裁者毛泽东的教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地表示，要在制度上确保中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式的终生独裁者，避免那样的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再给中国、给中共带来祸害。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给中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不断的大灾祸。几千万中国人在毛泽东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中国的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前打手和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被整死。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林彪也被毛泽东逼死。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多年，差点死在黑牢里。习近平因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而中断教育，至今被许多中国人认为他是文化水平停留在初中生水平上，尽管他拥有通过可疑的和有争议的方式获得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终身制的基础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1940年代，毛泽东在他的伙伴和打手刘少奇的帮助下，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后来，毛泽东思想又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由此在中国获得神一样的地位，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由此得以长期祸害中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在树立自己的思想为中共和全中国指导思想，从而确立自己的独裁者地位的方面，习近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戏本行事的。中共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遵守任何法律，其中包括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习近平所钦佩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甚至明确地表示，他佩服实行彻底独裁的中国第一代皇帝秦始皇，他自己就是当代的秦始皇，他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此，中共制定的宪法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价值不如一张擦屁股纸。然而，在世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看来，随着3月11日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中国的宪法已经不再是无害的擦屁股纸了。法新社的报道说，64岁的习近平是至少过去25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他可以在2023年现任的国家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主席。中国人大星期天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可以让他得以长期追求他心目中的超级大国，这超级大国如今越来越服从中共。法新社的报道继续说，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还包括将习近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这一条款可能意味着中共当局今后会大力加强对政权反对派的镇压。如今，反对派仅仅是对中共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就可以被指控为违反宪法。在当今世界，即使一个不上轨道的三流国家，修改宪法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事情。 很多流氓国家的流氓统治者可以公开耍流氓，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修改衣服一样随意修改宪法。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修改宪法，然后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快速通过宪法修正案，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大动作显然令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惊讶不已。3月11日，法国《世界报》以难以置信的口吻报道说，修改宪法的提议只是两个星期前才提出，该修正案令一些中国公众感到震惊，但是批评者通过社交媒体提出的批评迅速被中共的网管人员消灭。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好影响或坏影响。3月11日，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也是以惊讶的口吻报道中国如同修改衣服一样，在两个星期之内大改中国宪法的惊人举动。报道说，中国的人大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仅仅在两个星期前，中共控制的媒体才宣布修改宪法的计划。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显示习近平计划在他2023年任期届满之后继续统治中国，把中国带回到灾难连连的毒夫统治。尽管中共控制的媒体声言宪法修正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有关的消息曝光引发公众纷纷表示担心中国退回到强人统治。中共的网管当局随即加班加点删除网民的批评和担忧意见。习近平如此攫取权力，使人们把他比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习近平对中国的前景的展望是独特的，因此他将使全世界为之发生变化。世界各国的历史清楚地显示，没有权力制约的个人独裁无一例外都是导致灾难。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让习近平可以对中国进行个人独裁统治之后，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专栏撰稿人 Carrie 黄发表文章，似乎是道出了中国国内外千百万人的担忧。 Carrie 黄的文章说，历史已经显示很多政治领导人寻求终身任职，结果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景。一些人在他们死前很久就被罢黜，其他的人则被政敌刺杀。即使是习近平成功地变成了终身的领导人，他也很可能在挑选接班人，在他死后继承他的路线，保证权力平稳交接的过程中，遇到诸多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在这方面反复遭遇失败，很可能届时大家都输不起，政敌彼此之间增添的新敌意，对政治意义的镇压，使中国有可能重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拟议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结果难以预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议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这么一 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吧？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以及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提出出这个他要提出跟那个特朗普见面，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金正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是个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川金会谈习金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陆空以及战略部队高官近日陆续就2019年的预算在国会作证，或在智库向公众作出解释。他们在作证时多次强调来自中俄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虽然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的海陆空军的部长是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军在2019年各军种的这个预算是发表了演讲哈，那么他们在演讲当中着重强调了哪些内容？
对，他们呢就是除了今天你提到的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那个发表演讲之外，然后这个各军种的就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和各军种的高级官员呢也在国会就是说做了证。那么他们强调的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在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那特别是中俄呢它的军力在增加，这是中俄对美国的威胁在加大。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那个美国空军部长，他叫海瑟威尔逊，他今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的一番说法。
空军2019财政年度预算完全是受美国新国防战略的驱使，新国防战略意识到了大国竞争的重现，而这也将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方向。
那个陆军的部长叫马克·埃斯伯呢，他今天也谈到了中俄的威胁。那谈的更详细一点的呢，是那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他叫约翰·罗德。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这个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的这个预算情况，他说了一番这个安全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 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在今天的挑战当中呢，来自海今天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来自那个海陆空的那个部长们呢，都提到了比较类似的。第一就是那个人员的培训，第二呢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了达到前面这两点需要进行的那个相关的改革，还有一个科研能力的发展。那么关于人员呢，各军种的部长就特别强调，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人员是最重要的。他们谈到这个，其实人员呢是美国的优势，说美国拥有最好的军人。然后在陆军方面呢，陆军强调就是人员的培训，以及要增强他们在各个多种多领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那空军呢，空军就对人员的强调就更重要了。他在2019年的预算当中呢，说空军要增加4700个那个人员的增加，因为这是说今年以来的这个预算的缩减导致空军的人员锐减，所以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说补充。然后海军部长呢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那么设备呢是在讲的是设备的现代化，特别是购买下一代的武器。那么我们看到各个军种当中呢都有那个新式武器，有一部分的这个钱是给了购买下一代的新式武器。那么海军呢就是大在预算当中呢申请了190亿美元来购买120架飞机。那么空军呢是未来10年要购买的新式飞机，包括是48架 F-32A 联合打击战机等等哈，有各种。所以你也明白，就是主要就是那个新式武器的这个购买。
是。那么说到来自应对中俄的威胁，肯定就要谈到美军跟这个中俄的军事实力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这些这个海陆空军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
他们在讲到这个今天的海陆空军的这个空军这些部长们呢，他倒没有强调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有多大的那个，但他们才强调了一个优势，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军人的优势，第二呢还有美国的盟友的优势。其实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要是说现在的美国军力和中俄比的话，应该还是美军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他们担心随着中俄的这个军力的增长，那么美军的优势会被侵蚀掉。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美国战略部队的司令约翰海腾上将呢，他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那个被问到就是说美军既然中俄现在的能力这么强，那么美国跟那个中俄比，在有没有能不能够确保有相互摧毁的能力方面，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优势。那个约翰海腾上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
我觉得至少未来10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的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对，他讲的这个战略部队呢，就是也是讲的核与导弹部队。他又海腾上将就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还有就10来年的这个优势。如果我们不再更新的话，不再将我们的设备现代化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核与导弹的服务能力很快就到期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被许多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尊奉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是否死于梅毒？列宁死因迄今仍然没有定论。有学者试图推动公开列宁治疗医生日记来揭开谜底。有分析认为，许多历史档案仍未解密，这为一些专制政府按照自身利益解释历史提供方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医生诺沃谢洛夫最近控告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他要求这家俄罗斯最主要的官方档案机构公开列宁治疗医生的日记。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已经决定受理这起诉讼案件。列宁去世近百年之后，他的死因至今是谜。神经和老年病学专家诺沃谢洛夫认为，由列宁的几名主要治疗医生和随身医护人员所撰写的这些日记能够帮助揭开这个谜底。 权威刊物《欧洲神经病学杂志》2004年6月份刊登的一份论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苏联解体前后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档案曾一度解密，许多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列宁本人也认为自己的病可能是梅毒，因此当时接受了塞尔福散等主要抗梅毒药物的治疗。但官版历史否认列宁死于梅毒，苏联官方对列宁死因的正式结论是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在有关列宁死于梅毒讨论较多的90年代，有官方背景的苏联著名外科医生洛普辛甚至在当时专门著书认为，对列宁大脑治疗药物的研究结果支持苏联官版列宁死因的说法。他特别强调列宁不可能死于其他疾病。诺沃西洛夫对媒体表示，列宁的治疗团队有30多人，其中包括德国和瑞典医生，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医学专家。但列宁死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举动让人非常怀疑和迷惑不解，比如治疗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列宁去世后神秘丧生，并非全部的治疗委员会成员，而是仅有一人在列宁的死亡证明书上签了字。列宁尸体的解剖在他所住的莫斯科郊外别墅，而不是在专业医学研究所或是医院。不仅如此，当时在莫斯科的著名病理解剖学家也未被邀请参加。官方当时公布列宁死因时所使用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拉丁文一词也不存在。诺沃谢洛夫说，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当时给列宁治病所使用的都是抗梅毒药物，而在列宁治疗医生的日记中也有医学专家坚持使用抗梅毒药物。诺沃谢洛夫说，他去年年初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虽然被允许接触和阅读列宁的治疗医生的日记，但却被告知那些资料不能复印，从事学术研究时也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料。来自圣彼得堡主要从事人权事务的一个律师团队正帮助诺沃谢洛夫受理这起案件。这家律师团队的负责人帕夫洛夫说，官方档案机构禁止使用列宁治疗医生日记的理由是，在2011年已经去世的列宁的侄女曾经在1999年以保护私人隐私为由，要求把当时本应该解密的这些日记的保密期再延长25年。但俄罗斯的相关法律仅规定历史档案的保密期仅有75年。热米科娃说，当局现在时常指控别人篡改历史，当局有时也不承认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我们认为这正是当局不愿意把全部的历史档案解密和公开的原因，因此历史档案应该全部公开，这能够帮助有关的研究者，也能够让公众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城市法院不久前也驳回了瑞典外交官瓦林伯格的侄女要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开相关档案的上诉。二战期间，瑞典驻匈牙利外交官瓦林伯格曾经帮助营救了大批的犹太人，但在苏军1945年占领布达佩斯之后，瓦林伯格被苏联红军逮捕，后来丧生。许多研究认为瓦林伯格1947年死在苏联的监狱中，但70多年之后，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拒绝公开有关的档案。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去世，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列宁一直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疗养治病。苏联官方的说法是，列宁很可能因为1918年的遇刺事件生病，但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次事件可能同布尔什维克的内斗以及苏联秘密警察创始人吉尔任斯基有关。很多人也怀疑当时被很快处决的刺杀列宁的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不是真正的凶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同时正在对通信应用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者中兴等中国电讯公司的产品。他当时说，在我们的电讯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承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